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侯文勇的《不乖》。不乖是作家侯文勇经典畅销书的全新改版，也是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第二部曲，主要探讨的成长主题是挑战自己。在这本书的开头，侯文勇就和大家分享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还有他对不乖的看法。他引用了辞海这本词典的解释，说乖这个字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气，换句话说，乖的意思就是顺服。而在侯文勇看来，懂得道理不淘气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也说，问题出在这个孩子懂得道理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要求做乖宝宝、乖学生，最好大家都一辈子照着主流价值观活到老、乖到老。那么为什么现在却反过来要大家不乖呢？这是因为他所认为的不乖是一种反对不加思考就听话顺从的态度。这样说起来，我发现我从小到大好像也是个有点不乖的小孩。不管爸妈说了什么，下了什么指令，我常常不爱第一时间就答应照做，心里总是马上冒出为什么的疑问。要是同时脱口问出为什么，从大人的角度看来，应该是真的有点欠揍吧。不过呢，很多时候我问的为什么并不是想推拒不做，而是真的想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有要这么做的逻辑是什么。在《不乖》这本书里，侯文勇分享了一个故事，让我跟录音师和主播子婷在录音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故事是这样的，侯文勇的大儿子小时候曾经不写功课，联络簿上被老师写满了红字。我们可能以为当侯文勇看到联络簿的时候，应该会生气大骂儿子吧。没想到侯文勇的反应却是直接问儿子，既然你不想写功课，那我们来想想怎么样才可以不写功课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跟侯文勇儿子的反应一样，震惊的满脸疑惑。不过接着我更想知道的是，真的有可以不写功课的办法吗？接下来侯文勇就和儿子一起想了很多方法，像是让儿子自己在联络簿上盖章，或者是侯文勇打电话请老师让儿子不用写功课。还有一招是使出根本解决法，干脆不去上学，那就不用写功课了。譬如说改成申请自学等方式。他们父子俩动脑讨论之后，儿子跟爸爸要了3天的时间考虑。在这段期间，儿子打了很多电话询问亲朋好友的意见。终于在3天后的饭桌上，儿子宣布他还是要去学校上学，也愿意写功课。短短的几天里面，侯文勇儿子的态度就从抵抗变成了接受。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从看似不乖到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造成了这么神奇的转变呢？结果侯文勇的儿子说，因为我想过了，答案就是这么的简单。阅读《不乖》这本书时，我特别佩服侯文勇在教养上的眼光。例如经历了这一段不乖的过程，小孩得到了一种他和功课之间更深度的思考。对侯文勇自己来说，这段从不乖到认知的过程是比写不写功课本身更重要许多的。静好听目前所录制的侯文勇有声书系列，包括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和请问侯文勇，都是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来诠释的。这一回我们继续邀请曾子婷来诠释不乖的有声书。 子婷她也是个爱问问题的不乖大人，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她如何精彩的演绎书中侯文勇所经历的各种不乖的故事。就如同侯文勇在书里面所说的，太乖当然不好，但谈来谈去谈到最后，听不听话或者是不是和前人意见一致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要想过了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曾子婷所诠释的不乖有声书吧。
不乖，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作者侯文勇，皇冠文化出版，由曾子婷为你读书。马克吐温说，20年后，你会懊悔更多的是那些现在没做，而不是真的做了的事。所以，抛开绳结，驶离安全的港湾。掌握好你的风向，勇敢的探险，梦想，发现吧。序，如果我一直很乖。小时候上作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读故事写心得。故事的内容是对日抗战期间女童军送国旗给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守军的故事。照说这个关于荣誉、爱国、奋不顾身的故事心得一点也不难写，不过那时我故意唱反调，写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详细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一，如果不能打胜仗，送国旗也没用；如果能打胜仗，国旗过几天再挂也没关系。二，如果打败仗还挂国旗，老百姓会误以为打胜仗，错过了逃亡的黄金时机。还有，三，国土失掉了还可以收复，但女童军命没了就无可挽回了，因此还是命比较重要。我还写了不少理由，总之结论就是大唱反调。可以想象，在那个国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师约谈了。老师问我，老师平时对你好不好？我说好。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听老师的话，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老师停了一下又说，大家会怎么写你知道吧？我点点头，为什么？你相信老师，这是为你好，你听话，以后才有前途。哦，我相信了老师，从此我的文章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种是公开的、听话的文章，像是作文课的作文、比赛的作文、考试的作文、贴在壁报上的作文。另一种是偷偷摸摸的、不听话的文章，像是传小纸条的文章、写情书的文章、投稿的文章。一直到了我长大之后，我母亲还很喜欢数落我小时候多么顽皮、多么不乖的事迹。当然，四行仓库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对我来说，那些其实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地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当时我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所谓的不乖。依照那样的定义，我这一辈子其实还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时没有邮资，偷爸爸的邮票；像是为了让稿子内容更精彩，编出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了看电影，偷偷翻墙爬进电影院， 被老板拎着耳朵拉出来。或者像是约会时没有征得雅丽小姐的允许就偷偷的吻她，或在实验室做研究时，明明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试，或明明大家觉得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辞去了医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一个编剧、广播主持人、电视连续剧制作人。回想起来，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决定性的部分。有时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时候放弃了不听话的文章，只写听话的文章，或者因为没有零用钱买邮票，因此放弃投稿，或者先征询雅丽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这些不乖，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师讲的一样，所有要我乖的人几乎都是很善意的为我好。我也相信，听话的人的确会有前途。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听话的人长大一样会有前途的。差别只是，听话的有听话的前途，不听话的有不听话的前途。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别担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想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那时，如果能听到类似的话，从爱我或为我好的人口中说出来，或许我会少些犹豫，多点坚定与专注吧。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书写。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